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第13章，路加福音第13章，我读给弟兄们听。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埋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都经过了2000非常漫长的日子，有许多人可以说在惊吓里经过的，那么也很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这里，就我们所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蒙主的保守。世界上看这些事情发生，和我们从主的话的眼光中来看，非常的不一样。不过我们要从这里得到一些教训，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一面我们希望对于这些事的发生有正确的认识，那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正在读圣经中的预言，特别讲到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么我们这个昨天到今天48小时所经过的，刚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材，让我们能把我们所交通过的关于主要来的预言，我们能够再做一番的分析，然后呢我们会有更深或者更深更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就借着这次所发生的事，好像圣经就神好像借着这些事能够加深我们一点印象。那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主呢讲起2件事情，这2件都是不幸的事。有人呢把将这个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着砸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觉得人很稀奇，不管他怎样，人一碰到这些事情就很容易解释。比方说约伯也是这样，约伯的3个朋友也这样。其实约伯的苦难呢，是从来没有人那么大的苦难。约伯的苦难就是一阵旋风，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就不见了，再等一等，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苦难加在他的身上，起头还是外身外的，后来呢他全身都生疮。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里到外，约伯的苦难是太大太大了。但是问题不是约伯的朋友来解释约伯的苦难，对于约伯的苦难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在约伯记的后面，然后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所以在那个以前，我们的神很忍耐听约伯的3个朋友在那里辩论，他们要解释为什么约伯领导这么大的苦难，他们要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谁能够愿意用言语叫神的旨意昏暗不明？所以神在旋风中就对约伯说话，然后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约伯的眼睛就开启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如今我亲眼看见你。这个，然后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难处，常常像约伯三个朋友一样。我常常觉得约伯三个朋友加给约伯的苦难远超过外面和他身上所有的苦难。约伯满身都是伤口，结果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像在伤口上再涂上一层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主恩典不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倾向，都有一个危险，都有一个可能，我们会做约伯的三个朋友。什么时候你做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你知道那个苦难不是在你身上，那个苦难是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当然。我们看见有的弟兄或者出去了，这个或者他爆了胎了，实在说来他爆了胎，严格说来他要到主面去问为什么，这就是领导，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着。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没有意外，绝对没有意外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漏气了，今天爆了胎了，就是有的人说倒霉了，或者有人意外，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通通不过是事件就是。那基督徒的环境为什么临到，为什么临到我们，我们要先弄清楚。环境临到我们就表示万事互相效力，这就表示环境开始运作。但是在这个环境开始运作以前，我们要记得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我们到医院里去安慰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背这本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虽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弟兄姊妹，在你说我们晓得以前，那在罗马书第八章前面二十六节还有一个，就在你晓得以前有一个不晓得。你如果没有学过不晓得的功课，你就不会晓得。许多时候我们晓得，因为我们头脑知道，你并不晓得。那怎么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环境的解释不是我们可以给的，环境的解释是圣灵给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那个解释的，所以保罗三次就求问主，他要那个解释，但是后来他知道说神主不挪开那根刺，是要在软弱的身上能显得完全，那就是那个解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听那个解释，事情临到就临到了，你从来没有到主面去问为什么这事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问呢？因为没有一个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不可能的，尤其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弄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们呢？因为在晓得以前有一个不晓得，因为前面怎么说呢？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从不晓得然后再到晓得。那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不要忘记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原不晓得怎样祷告呢？你越跟随主，你就发现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祷告也是最深最难的一件事，祷告是最浅的事也是最深的事。因为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到底你祷告对的呢还是祷告错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听我祷告就好，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神听你的祷告，你记得吗？有的人我们忘记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这个有的做父母的，等到女儿到一定年龄就很着急了，那么好了，就为他祷告，主啊，但愿你能够求你啊，能够赐给他个白马王子。那我想两个人在那祷告，那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结果有一天在聚会里面看见这果然是白马王子，我要高兴的不得了。主听了我们祷告，然后主说，主啊，我非要这个弟兄，我现在向你要这个弟兄，希望他们能够怎样怎样。那么好了，你们两个祷告了半天，结果感谢主，这个果然成全你的心愿。那么。好，最好最后呢，两个人果然走到你地毯的那一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女婿是你祷告来的，对不对？是你祷告来的，甚至于你像雅各一样非要到不可，主不能不听你祷告啊！ 我记得我从前这个在台湾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考大学有几个弟兄在那祷告，这个每天都祷告，而且我们把圣经祷告的条件通通把它背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怕哪个条件没有满足，主耶稣就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呢，比方有一个祷告就是不可，就是要怎样不住的祷告，就是你一天都不能停的。所以我们刮台风天，我们还是去祷告，到聚会地方去祷告，然后下雨天什么天都祷告，我们就怕哪一天不去，然后圣灵就说嘛，那天你没有祷告，你没有不住的祷告，所以你没有满足那个条件，那我不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啊，然后说神不注重罪孽了，那表示你一定要好好认罪，然后这个就主就非信祷告。结果我们那几个弟兄真的祷告了差不多一年，后来有一天放榜了，我们这几个弟兄一个都没有在榜上。最后呢，我们就觉得很纳闷了，很纳闷。那弟兄姊妹，等到后来回过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团团把主围住了，你叫主没有地方可以跑，结果主坐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所以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主，祷告到一个地步，主没有办法，非听不了，我那个女婿非给你不可，好了，你就主就替你祷告。那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或者刚刚结婚呢，就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对不对？这个，但是呢，就是这个你祷告来的女婿，你等到结婚一段时间以后，结果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这个趣跟气一个字之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认识主的话，等到后来你的女儿背起十字架，常常到你家来哭，常常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那现在你问一个问题，到底我当初祷告对还是错？弟兄姊妹，你看还有你很清楚的，你说到底主听你好还是不听你好？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他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其实他更是祸。所以如果这个人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他就会祷告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把祷告的条件都会了，然后神非听你祷告不可。不，如果你认识主耶稣，认识祷告像保罗那样祷告，那怎么办呢？你就发现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那感谢主，现在呢，圣灵就把它拿过去，就接过去了。你不会吗？现在圣灵为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圣灵为我们祷告，他从来是根据神的旨意，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晓得我们缺少什么，维他命 A 啊，还有维他命 C， 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一祷告以后，你看见吗？他完全是根据我神的旨意在那祷告的，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比方说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看看我们的急性子的样子，看看我们的反应，那实在一点都不像。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懂得祷告，而圣灵祷告呢，是根据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才能祷告。那么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长大，那许多时候我们长不大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圣灵就开始为我们祷告。那不要忘记，祷告的结果是什么？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北风就吹来了，南风就吹来了，西风吹来了，东风吹来了。北风在圣经里面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西风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中国因为那个地理的关系，我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东风是好的风，但是不对，在以色列东风是不好的风，为什么呢？因为东风吹来的时候是从沙漠那边吹来的，所以都是带着滚烫滚烫的那个这个沙漠的沙，所以那个风呢会叫这个约拿发昏，你记得先知约拿发昏。所以圣经里面西风是好风，西风是带来甘霖的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南风吹来，北风啊兴起，为什么？这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些风吹来以后，就叫基督的香气从我们里面就能够散播出去。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学习一件事，任何事情发生，尤其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不可能偶然。你知道说这个里面一定有圣灵的意思，你要到主面前去寻求。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偶然的事情，不可能，不可能偶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任何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去。该认罪的地方我们要认罪，我们失败的地方我们要说我们失败了，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主这件事临到我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改正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就更进一步，这次失败，下一次就不会再走同样的道路。所以弟兄就这样子就慢慢的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如果我们碰到这些事，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也不寻求，那弟兄姊妹，你把心一关，你再也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听不见那个解释。所以当你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呢就把那个解释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约翰这个约伯呢，在他当你看见等到万事互相效力，他岂都不明白，他实在不懂啊，他怎么懂呢？而且我们叫约伯啊，还不是北风，也不是南风，也不是西风，也不是东风，是东西南北一起吹的，叫做旋风。所以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叫做旋风。那些弟兄姊妹，那这个旋风是有毁灭性的，好像有毁灭性。这个旋风好像做拆毁的工作，你看外面通通拆毁。所以我们叫人间的苦难，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能赶得上约伯。所以约伯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极限，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所以你读约伯记，你千万不要想，哎，我会不会像约伯一样，那你就很容易上撒旦的当，这就很重要了。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没有缺乏圣经知识，所以我们常常上当的，常常中仇敌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就是约伯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极限，不可能比这更大，除了我们主比他更大苦难之外。那么圣灵就借着约伯的苦难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真正的解释呢是在旋风里面神说话了。换一句话说，神借着环境跟你说话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明白神的旨意只是从主的话里面，不错，你要记得圣经是主乃是借着环境，同时也借着他的话对你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学到功课，那这个时候你就找到那个圣灵的解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做约伯的朋友，三个朋友，你不只是刺激的约伯，你知道吗？实在说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是什么呢？是约伯犯罪了，所以这就是领导他，否则怎么会这么大的困难？他一定有什么秘密的罪，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现在神审判的时候领导他。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这样觉得神的审判就在他身上，那就是告诉我们约伯的三个朋友比约伯更有义。你看见没有？只有一个有义的人才会去责备别人，才会去责怪别人，才觉得别人跟不上，才会觉得别人受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话不是你我说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清楚，就是等到谁呢？等到这个约，等到神出来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约伯三个朋友需要献祭才，约伯朋友需要献祭才可以。所以你看出谁的亏欠来。所以我们千千万万，特别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在苦难里，或者许多人在苦难里面，我们第一个念头不能说这是什么判决，不错，很可能是，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说，除非你知道你比那些人更有意义，你可以说这个话。当时有许多人就带着这个观念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主用了两个例子给他看见，不是的，不是的， 你看见有人使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使这个加利利的血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被比拉多杀害了，然后把那个血呢掺在祭物里面，你看这何等残忍的事。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他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提到审判的话，你也在里面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替另外一个神的儿女解释他的为什么这个神不当他，不能这样。尤其不要忘记，今天圣灵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圣灵借着旋风，从旋风里面对他们说话，那这个才有效，否则没有效。否则你我解释了那么多，不过是等于在他的这个伤口上再抹上一层之后，他反而看不见。你看辩论那么久，约伯越辩越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受那么多苦，约伯因为受了那么多苦后来他犯罪了，而有一个苦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加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我们蒙恩久了以后，我们要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当一些苦难临到，主明明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当我们四面看苦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苦难最终的源头从哪里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用两个例子告诉我，还有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这个西罗亚楼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啊，这个西罗亚，这个我们说过啊，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这是橄榄山，这是摩利亚山的话，摩利亚山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圣殿，在圣殿所在的地方，再高大就哥哥塔山，在这个山坡底下叫做大卫的城，大卫的城。那么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在这城外，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学现在能够找到西罗亚那个楼，那个根基应该能找得到。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这个西罗亚那个楼靠近西罗亚池子旁边，在西罗亚池子旁边，所以就在那里呢有西罗亚的楼，所以很大概呢是在城里面。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所以那个是耶路撒冷城，是包括大卫城，包括圣殿山，然后包括西山，包括这些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很有名的一座楼，大家都知道的一座楼，那一座楼是什么呢？叫做西罗亚的楼。结果呢西罗亚楼倒塌，主耶稣还记得是压死了18个人。他问一个问题，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审判的话，你要相信这个审判没有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叫所以审判临到我们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能够免去那个审判，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经过大宝座的审判，就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一个位置上说现在神的审判临到美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你看见在特别在阿拉伯的人中间他们欢天喜地，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回教主，他们认为说美国帮助了以色列，所以这个他们已经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总有一天神要审判他们，所有的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他们就把地震、饥荒和所有的人祸通通算作神的审判，他们都这样说。那么不只是这一帮人这样说，你看在基督中间有很多人也这样说， 说是你看今年美国啊，是怎样怎样，今年的光景是怎样怎样怎样，今年美国是怎样怎样的堕落，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错，哪里有罪，哪里就有审判。但是有的人特别把美国点出来，那认为说，你看今年美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看他有一天要落在神的审判。那么有的人就把像昨天所发生的事，就认为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美国要受审判的话，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审判，不只是美国如此。你觉得这里充满了罪，你到别的地方去，难道不是充满罪恶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起审判，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有资格发言。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在这里不是说活着的人就比过去的人十八个人就更有意义，不是。我们知道昨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走了，但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还活着。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昨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今天坐在这里在曼哈顿，那么今天蒙主的保守，是不是我们就比别人他们更有意义呢？不是的。所以每次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披麻蒙灰，我们要看见是罪，不知道不止害了我们的个人，害了我们的家庭，也害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实在说来，今天世界上犯罪的光明，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世人怎样犯罪，因为不光是美国，你到欧洲去看看，你觉得这里是色情泛滥，你到欧洲、到北欧、到巴黎、到各个地方去看看，哪个地方不是色情泛滥？如果神真的从把我们实在的那个景象把它拍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难怪你看见这圣经说，神的愤怒常常在不进不前的人，你看哪里有罪，哪里一定有审判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仍旧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他仍旧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有苦难，但是你看见苦难总是见到最前的，那是神怜悯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全本圣经里面，人活的最长的是969岁，那是谁呢？那就是马杜撒拉。那为什么马杜撒拉是全圣经里面岁数最长的呢？因为马杜撒拉什么意思？马杜撒拉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以挪把马杜撒拉一生下来，一生下来以后，这个马杜撒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大事要临到。所以弟兄姊妹，他死的时候大事临到，就表示什么？就是表示他死的时候审判就要临到。但是弟兄姊妹，结果马杜撒拉活得最长最长最长。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天上神的心，不要误会神的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心是爱的心，你就看见说，在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年龄，马杜撒拉就是告诉我们神舍不得。他知道马杜撒拉一死，洪水就来了，审判就来了，神巴不得人能够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看见有的人走了，有的人被留下，让我们记得主的话很清楚。主话给我们看见，主今天留我们在地上，一定有他的意思的，一定有他的美意的。所以下面我们的主就用了个比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今天留在地上，为什么很多人经过许多车祸走了，为什么今天有的人经过风暴走了，为什么今天不一定需要昨天的事情，今天人走是很容易的，今天你不知道在什么环境，根本想也没想到，昨天不过是个提醒，就是人正说平安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知我就提醒我们这个。所以你看，这些事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长癌症，那么多人有这么病痛，那么多人去经过许多的苦难，为什么主今天还留我们在这里呢？所以你看见了，下面主就给我们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这就是我们的神。 那么他呢，在葡萄园里就摘了个无花果树，他来到树前要找果子，他的目的要果子，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呐，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着，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图呢？”那管园子就代表我们的主，他说：“不住啊，今年先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所借给我们日子里面活着的，凭着我们的光景，凭着我们属灵的情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一定要活到多少岁，弟兄姊妹，没有人有这个把握。那为什么主留我们？有一个目的，主巴不得在我们这些无花果树身上能够长得无花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他能开花能够结果，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所以你看他今天又为我们加上肥，今天为我们掘开土，他在各种样的情形里面希望我们能够长大，希望那个果子能够供应人。无花果树不要忘记，你看不见花的，所有的花都是在果子里面开的，人看不见在那里开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你看见无花果树，你看无花果树刚开始的时候，它那个无花果就那个大小就像樱桃的大小一样，然后呢里面就开花了，然后慢慢的就长大了。但是弟兄姊妹要经得起风摇才可以，等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连于这个无花果树，它就不会掉下来。如果掉下来的话，那么无花果树找不到无花果树，那就表再也不会成熟。那个所有成熟的果子都是从那个樱桃小的那么个果子慢慢慢慢长大的，所以现在你要经得起风，经得起风摇，经得起这个风，这个雨，这个雨打，风摇。所以弟兄姊妹，当这样经过到了从冬天什么也没有，到了春天，到了夏天，然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了收成的时候，就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主为什么今天留我们在地上，一定有个使命。所以我常常觉得，有很多人呢，他一直是根据阅历来看的日子的。他觉得说，根据阅历，我今年才30岁，我应该还有30年可以活。那么有的弟兄说，根据阅历，我已经69岁了，我大概没有多少年。弟兄姊妹，我们记住，年日不是根据阅历来算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阅历乃是到底我们在神的手里是不是白占地。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要找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不能让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生命长到一个地步，有一个果子能结出来，能满足神的心。孩子我们仍旧非常的幼稚，得过且过，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今天我们留在地上原因在哪？因为我们路没有走完。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外面，他要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什么意思？在你还没有走完这条路以前，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所以你的路不是根据阅历，不是因为你生了某一种病，到时候就非走不可。不，如果你的使命没有完，你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完，如果你的托付没有完，弟兄姊妹，你不能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重要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地上怎么过日子。所以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这个教训里面，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为什么主留我们在。从很多的原因来讲，你看见说有的人为什么就这么走，有的人在各方面好像比我们更有用，或者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一个走了一个不撇下，难道神不公平吗？所以如果今天感谢主，如果仍旧留我们在地上， 乃是因为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所以如果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神不能让我们走。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看见说，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要长大的，那这个果子不光是让主得着满足，也让别人得着满足。所以不光生命长大，而且呢，你能够把这个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注意到底生命能不能在我们里面长大，你不大去注意这些外面事，弟兄姊妹，不管什么圣灵到你都不会碰撞，就不会叫你，都不会叫你紧张。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可以告诉就说你的路没有走。我记得我的岳父，他有一次这个医生给大概给他吃，他不应该吃阿司匹林，他后来这个吃了阿司匹林药，就没有多久就发生事，就出事情。那后来我听说我岳父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摸着神心的祷告。他说，神啊，我的心愿还没有了，你不能让我去。就是那个祷告，神叫他好过来，那么又为主用了好许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活着那是为主活着，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应当为那个为我们死的主而活着。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有这样的心智，就像圣经所说的，千人可以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可以倒在我们左边。左边，你想想，那个乃是指的以色列在旷野倒闭的情形。那个的的确确叫你觉得走不能往前走，但是感谢主，我们仍旧能够终日进前。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借着这些事情呢，能叫我们明白到底主的旨意是什么。我想从这一段圣经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这次也发生了几件事情，我想我借着这个，我们能够对我们做个复习，我们对于关于预言的，我们做个简单复习。比方说我们提到背题，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一，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忍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我们说过，这个试炼在原文是免去你试炼的终，意思是保守你免去试炼的终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受试炼那个终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普天下受试炼，我们就要指着大灾难说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遵守他忍耐的道，结果神应许我们，主应许我们，那我们呢要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就是说在那个终点以前，主已经把我们提走了，这叫做背题。所以弟兄姊妹明白，有两种的保守，一种的保守就是我还是经过那个大灾难，结果呢神特别保守我，叫我没有受到灾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大灾难没有开始以前，然后神就把我提走了，就把我提走了，我已经离开那里了。这两种不同的这个两种不同的保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神能保守我们，相信他保守我们，这是一种的保守。但是还有一种的保守，就是背弃的保守，就是在大灾难以前，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他提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徒的背题。那圣徒的背题重点还不重在，不是告诉我们说圣徒不经过灾难，不是，或者我这样说，这不是说圣徒如果经过灾难神不会保守，神当然会保守，那就表示说你虽然经过了，结果呢你蒙主保守。但是呢，真正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背题呢，乃是指着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试炼的终点，就是那个时候过去。我想我要讲一件实在只是昨天一大早发生的事。那么我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起头呢，我只知道说一栋楼，就是这个前栋的楼呢烧起来了。那么后来听说呢，好像一部飞机撞进去。那么这个是发生过，因为这个是我起头不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们的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就有过这个事，而且有一架飞机撞进去以后，好像没有多远，还有一个人就坐在上面，还在那看小说，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大楼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坚固。所以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件事很可能就像那个帝国大厦一样，就是就算是飞机撞，应该就是那一部分会可能有一点震，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大厦当不是那个这个世贸大楼啊，这两个大楼两个双塔呢，他们当初建筑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万一他们建筑，第一个他们是个长方形的，是这种长方形的，那么这个长方形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就是如果你在里面有任何一个洞，你就是一个洞，任何一个破坏的话，它整个的楼不会倒下来，这是一个。第二呢，如果你在很高的楼的话，他们的做法不是你从底下逃，不是。他们的做法就他当初的设计就是说，一层楼跟一层楼之间火根本透不上去的，然后你就把那一层完全封闭，完全关闭了，然后最后你可以等待救援。那么这是当初这个设计的。所以当初呢，我起头不是很担心，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意外。等到后来我们看没有多久以后，另外一架飞机就过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那果然是出事情了。那么等到那个第二栋楼着火的时候，那我里面就很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有一位弟兄就在里面，就是根本在里面上班。那么他呢最近刚刚从国外回来，那我能够了解他现在可能就需要晚上晚一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可能要早一点上班。所以当我一看见的那个这个一看见这个第二架飞机在撞的时候，那我心里凉了半截了。那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求主，无论如何要管住，无论如何你要保守我们的弟兄，叫他不遇见任何的灾害，叫他不遇见任何的祸患，求你保守，叫这件事完全不临到他。但是没有多久，你看到那个第二南边那个楼，忽然没有多久根本就不见了，根本就不见了。然后呢，这个第一栋楼呢，就所以等到我看见这第二个栋楼不见，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在那个楼上。而且我听说这个飞机啊是撞在86层，而我们那个弟兄呢应该在87层。那如果这个是真的在里面的话，那我们知道根本就是没有了。所以我里面有很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当我看见那个整个楼塌下来的时候，忽然不见的时候，那整个的心好像就融化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在里面有个祷告，主啊，你无论如何你要保守这个地方，不管什么事发生，相信你保守的大能。